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燃波幸福通，我是小燃。在上期节目当中，小燃有说过，燃波幸福通的点名环节，小燃想换成你们自己的语音祝福，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送给自己想送的人。嘿，而且节目在播出之后呢，有许多的玩家给小燃发来他们自己的祝福，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燃波幸福通。但是有许多的玩家呀，发来的干音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要么就是杂音太大，听得不大舒服，要么就是有背景音乐，当中还有一些电流声特别大。对于这些干音呢，现在就特别的为难，因为小燃不是学音频处理的，所以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有杂音效果不好的干音处理干净，所以只能说抱歉了。而且有挺好的一些干音在合成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就断电了，再加上需要挺长的时间去合成，但是最近工作量加大了，所以也只能说抱歉。不过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小燃一定会加上去的。同时如果有想要送语音祝福的或者说是文字送祝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小燃的微博，具体的流程呢还有要求小燃都会告诉大家。尤其是想要送语音祝福的朋友，一定要带上自个儿的干音啊，要录好，不要有混响，不要有背景音乐。如果不知道怎么录的话，电脑上面有一个自带的录音机可以去录一下，记得是 MP3 格式。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通过各种语音软件进行录音也可以。再不行的话，而且真的想送祝福的话，那就用手机录吧，手机录好之后传到电脑上面换成 MP3 的格式就可以了。如果再不行的话，想想啊，算了，你还是让小燃给你送祝福吧。那就在小燃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就可以了。那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小燃的微博呢？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DNF 主播小燃，就可以找到小燃的腾讯微博了，或者说是在电台节目的页面也可以找到的。还有小燃的邮箱呢，也在电台的页面。好了，当然喜欢小燃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小燃的微博，对于游戏啊还有活动方面得知到了可靠的消息，第一时间会通过微博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而且还时不时的发个爆粉的图片呐，或者说是史诗的图片呐，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仇恨一下嘛。当然啦，也可以散一散燃品啊。好啦，那首先呢想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问我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呢？问什么呢？诶，让我来想一想，我觉得你们会问什么呀？现在是不是对于鬼剑士的第二次觉醒特别的感兴趣呢？我猜猜你们一定会想问我鬼剑士的第二次觉醒是怎样的，觉醒技能增加了什么，效果又是什么呢？对不对？对的，我这么聪明一定是对的。那你们这么真心诚意的问我问题了，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吧。没错，今天的电台节目内容就是关于鬼剑士的第二次觉醒。对于这个觉醒呢，本次的这个版本只开放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剑魂的觉醒，有一个就是鬼气的觉醒。那是不是咱们的小红红还有小罗罗觉得特别特别的失望呢？没有关系，后来者居上吗？没有看到我们的小红红还有小罗罗的第二次觉醒的名字已经出来了吗？小红红第二次的觉醒的名字叫做地血是天，小罗罗的第二次觉醒的名字叫做天地。哎，多么威武霸气的名字啊，相信不久之后呢，小红红还有小罗罗一定会很不错的。那今天呢，小燃就详细介绍一下小鬼鬼还有小剑剑。这个小剑剑呢就是剑魂了啊。不闹了，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介绍剑魂还有鬼气的第二次觉醒，准备好了吗？3、2、1，走起。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剑魂的第二次觉醒，所谓他的第一次觉醒叫做剑圣，第二次觉醒的名字叫做剑神。他的觉醒呢，新增加了四个技能，一个是被动，两个主动，还有一个是觉醒技能。剑神的被动技能叫做极神剑术，等级为75级。这是一个使用鬼剑士英雄的技能，发动流星系列技能时会出现落雨的霸体护甲，释放后跳斩时会出现西兰的剑气，释放猛龙断空斩时会出现巴恩的飓风，释放破军升龙击时会出现阿甘佐的暴风式，释放幻影剑舞时会获得索罗托斯的斩影效果。第一个主动技能是极神剑术破空斩，这是一个75级的技能，以极快的速度斩向敌人，并且持续按键可以进行蓄气，蓄气之后会增加攻击力，并且在最后引发爆炸。装备的武器不同，附加的效果就会不同。附加效果巨剑可以追加蓄气，并且根据蓄气的情况而增加攻击力，短剑吸附敌人，太刀增加两次多段攻击，并且附加出血效果，光剑增加两次多段攻击，并且附加感电效果，钝器附加眩晕效果。第二个主动技能是极神剑术流星落，这是一个85级的技能，跳到空中并且引发强烈的冲击波，然后向目标地点掷出10个流星剑，最后斩向敌人，攻击敌人。持续按键技能可以进行蓄气，蓄气之后呢就可以增加攻击力了。最后到了华丽丽的觉醒技能85级万剑归宗，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厉害，达到剑神的级别之后才可以运用最高级剑术，在特定的攻击之下呢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武器攻击敌人，可以发动穿刺之剑的技能，普通攻击、跳跃攻击、前冲攻击、三段斩、猛龙断空斩、流星力、流星月、流星身、银冠落刃、幻影剑舞及离鬼剑术星剑、破军斩龙击，会根据领主呀、精英啊、HP 最高的敌人顺序使用御剑术攻击敌人。御剑术结束之后使用离级御剑横扫当前的地下城，听到没有，是横扫哦，横扫当前地下城，哇，可以横着走路了。那这个就是剑神的新增技能了，听上去就知道有多么的绚丽，而且觉醒的名字叫做万剑归宗，让我想到了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古装片叫做风云雄霸天下，其中就有一个武功秘籍叫做万剑归宗，看到那种效果，哇，好牛掰呀，好牛掰啊！而且记得使用万剑归宗的那个人也是好牛掰呀，好牛掰。具体的剧情呢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绝世高人特别厉害。跟大家爆料完小剑剑的新技能之后，是不是我们的小鬼鬼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自己的第二次觉醒技能是否也是华丽呢？好了，接下来到了我们鬼泣的第二次觉醒的介绍了，小鬼鬼们你们可要竖起耳朵听好了。鬼泣的第二次觉醒之后的名字叫做黑暗君王，同样的也是增加了一个被动技能和两个主动技能以及一个觉醒技能。黑暗君王的被动技能叫做御鬼之戟，是一个75级的技能，增加卡赞、青石之普利蒙、冰霜之萨亚、瘟疫之罗刹、剑影幽灵、极格降临的持续时间。黑暗君王的第一个主动技能叫做幽魂剑影阵，是一个75级的主动技能，效果呢是召唤出剑影幽灵并且攻击敌人，剑影幽灵的攻击呢是附加暗属性攻击，可以对敌人造成较高的直应率，并且使敌人进入中毒的状态，幽灵消失呢会进行强烈的最后一击。第二个主动技能是鬼神召令，这是一个80级的技能，可以将卡赞啊、普利蒙啊、萨亚、罗莎还有鬼影和卡洛附加到自己或者是队员的身上，降临效果卡赞增加力量和智力，普利蒙可附加使敌人减少物理和魔法防御的效果，萨亚附加冰属性强化和冰冻效果，攻击冰冻状态下的敌人时候增加攻击力，罗刹增加异常状态等级和抗性值，攻击的时候会引发出血、中毒和灼伤效果，鬼影增加移动速度，向前冲时附加无敌效果，卡洛攻击的时候会出现迷言。黑暗君王的觉醒技能叫做王者号令，极格降临，85级，召唤出最强的鬼气， 神官及格，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利用强大的力量协助战斗。释放技能的时候呢，及格也会加入到战斗当中来，并且使用技能攻击敌人。不同的技能会有不同的效果，释放刀魂之卡赞、青石之普利蒙、冰霜之萨亚、瘟疫之罗莎的时候呢，会触发鬼神画面，附加效果青石之普利蒙减少敌人的防御力，冰霜之萨亚增加冰属性，瘟疫之罗莎加入中毒效果。释放卡洛幻城的迷言剑的时候就可以有专属切割，那鬼影闪呢就可以释放灵魂切割，释放死亡墓碑时就可以掉落石像攻击敌人，几个消失的时候呢就会吞噬敌人。哇，看看多强大的觉醒技能啊，最强大的鬼气都出来了，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啊。两个职业的第二次觉醒之后的这个技能轮廓差不多浮现在了脑海之中了吧，那怎样才能够第二次觉醒呢？那这就涉及到了觉醒的任务了。第二次觉醒的任务依旧是在 GSD 那里接取任务之后，就会获得挑战黑龙大会的资格。当完成黑龙大会之后呢，地图就会消失。这个黑龙大会也是位于武道场，与青龙啊、黄龙武道会一样的，在一个地图。进入黑龙大会呢，是不需要疲劳值的，没有疲劳的消耗，也没有耐久度的消耗，没有门票，一天限制为9次，每一场只会出现一名 APC。一共是4名 APC， 一个 APC 有一定的几率掉落一个材料，但是吃任务爆绿药之后，每一个 APC 必掉一个材料，而且通关翻牌获得道具为1到3个。觉醒的任务要求是45个，如果说想要一天肯定觉醒完成的话，那就一定要吃任务爆绿药了。一场可以使用4个复活币，每个 APC 都会以100%的 HP 和 MP 状态开始。开场5秒为准备的时间，大技能有 CD， 如果死亡复活之后呢，所有的 CD 清零可以立刻使用，而且还可以使用药水。通关经验为40万。黑龙大会对于 APC 的一些事情，就是挑战对战的 APC 为绝望之塔前的50层当中的 APC， 随机抽取15名 APC 与玩家进行对战，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青龙还有黄龙大会。15层含有多个 APC 的层数，对于青龙大会对战遇到时，只会抽取其中的一名与玩家来进行对战。一定要注意的 APC， 4层 APC 长发魔羯，因为一开始都是直线对等站立的，而这一名 APC 呢会起手丢反坦克导弹，命中的话血量会爆减，如果皮脆的话呢就直接秒杀了，所以也推荐遇到该 APC 的时候一开始就歪轴移动，或者使用无敌技能躲开就可以了。6层女曼实力就不用说了，实在打不过的话就可以用一个复活币直接开大招秒掉。好了，关于鬼剑士的第二次觉醒任务呢就先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在游戏当中能够获得新的游戏体验。接下来是什么环节了呢？诶，是燃波幸福通的点名环节了，没错。但是在点名之前呢，想要收到一封这样的邮件啊，这样的一封邮件呢是来自山东二区的 ID 为草帽路飞对这样的一位朋友发过来的，他估计还想宣传一下自己的工会吧。好了，他所在的工会的名字叫做五战。那这样的一封邮件呢是关于 DNF 的一些建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你赞同与否呢。第一点，在拍卖行加出售人 ID， 自己想买的装备呢都会去拍卖行看一下价格，然后加那个人的好友，看他是不是在线，在线就私聊他，不是发邮件。一般发邮件呢都会是骗子，而且所有人的 ID， 有一些人的 ID 呢是比较难打的，尤其是什么日文啊、特殊符号啊，想一想就会头痛。这样做的坏处就是增加了骗子的骚扰程度，一般人都会无视掉吧。 第二点，装备打孔取消器，现在 TF 已经有了，但是只有华丽灿烂，我想说你要出就全都出嘛，干嘛留两个。第三点，录像你能再清楚一点吗？第四点，取消或者是增加每天三次远古图次数，对于平民加手残人士来说，蓝总普通复活十次没过的，对练习模式做一些改进，增加练习模式的通关时间，练习模式可以使用绝杀技。第五点，键位设置，举个例子吧，假如同学想玩我的号，我给他了，同学上号以后要改键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第二天上线还要把同学的键位改回来，非常的麻烦，希望可以出一个可以保存键位的功能。第六点，希望可以出一个 DNF 内置的音乐播放器，玩家可以自定义背景音乐和战斗音乐。就这些啦，一共六点，不过最后一点小人是最喜欢的，不错不错，如果可以的话小人也想这样。看来我们的 DNF 啊要不断的发展，才能够让更多的玩家喜欢，同时也希望各位玩家给出一点关于 DNF 的一些宝贵的意见或者说是建议，那小人会看到这些建议呢都会提交上去，希望领导们也是可以考虑考虑的。朋友叫做安之若素，也是给小圆发送邮件，他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健康游戏快乐生活，小圆姐姐又给你发邮件了，还记得那期电台小圆姐姐的嗓子不大好，可是后来听电台发现好了，要保护自己的嗓子，也喜欢小圆姐姐活泼干净的声音。这次给姐姐发邮件主要是想让小圆姐姐帮一个忙，能不能做一期关于健康游戏主题的节目，前段时间公司年休，我有时间就会去帮姐姐的网吧帮帮忙，也就是在这几天几个人引起到了我的注意，他们应该是做建筑行业的，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周装设计师，看到他们的装饰和一些痕迹，我很容易能够判断出来他们具体的工作和大概的工薪范围，而有一次撇了他们的显示器，原来都在玩地下城，于是对他们格外的上心，偶尔会来吧台买5块钱一盒的烟和4块钱的泡面，但是却经常看到拿几百块钱让我来充点券，我会想他们要这么多钱干嘛呢，偷偷的看到他们的号，3个人3个天空号，古界佩鲁斯，在游戏里面看见他们，我肯定会说好，此时我只能够很惊讶的看着他们，我无法将两种极端联系在一起，从那一侧开始 DNF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在家里面，见到的玩家真的不是特别多。第二天有一个人问我，美女你是新来的网管，我是威海本地口音，他看得出我会经常注意他们，也知道我也会玩这个游戏，一来二去就有了一些交流，他们是河南来威海打工的，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换得了现在的成就，我没有和他们在说什么，偶尔会发呆想起他们，这一切值得吗，看着网吧那些人显示器后面的兴奋或者说是麻木的脸，他们有的已经上了40多个小时没有下过，累了就趴着睡着了，饿了就吃一点泡面，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游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小然姐你看的不是一本小说和故事，是我真真切切看到的，对于游戏我也痴迷过，那个时候还是上大学，每天都会计划好明天游戏要干嘛干嘛，也充了钱去和天空套，去开宠物，努力试图变强大， 当时是有我们几个女孩子一起玩，几个月下来我渐渐的发现游戏让我们变了很多，我们不会在一起嘻嘻哈哈的逛街，去图书馆，或者是下午在草地上面享受阳光，更多的时间给了游戏，而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渐渐离不开游戏，仿佛游戏才是我们联系的纽带。后来和辅导员谈过，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是他的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总是不断的去努力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你可以理解为梦想。反正从那以后我变了，不是不玩游戏，而是换了一种态度去对待游戏。早晨会按时起床做早操，吃饭拿着课本去上选修课，会抽时间去参加社团活动，晚上会玩游戏，做做任务，聊聊天，放下了负担，不去过分的追求，感觉这样的游戏生活真的很惬意，一直玩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比别人差到哪里去，可以说我是一只强大的素素。或许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游戏在每个人的心中的分量也是不同的，有人认为游戏是生活的调味料，有人却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以此为生。游戏里面的我认识了一个叫做绯色空的女孩，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只是天天在家里面不停的刷图，带野猪、深渊，想买什么就会卖游戏币去买。我个人看这样的人生很悲哀，我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会维持多久，只希望他能早点明白，游戏只是虚拟的世界，或许它与我们现实的世界会有一些交集。于是出现了许多职业玩家、工作室之类的依靠游戏赚钱的行业，但那还是少数，我们大部分的还是普通的玩家，不是吗？然后我想和小圆姐姐说的就是游戏里面一些不良的行为，也是表自己的个人看法。首先是骂人刷喇叭，会经常看到各种喇叭铺天盖地，卖装备，恭喜谁谁谁满级了，谁谁谁运气好，深渊爆出什么什么好东西了，我觉得很正常。可是也会有人经常骂人刷数字，或者是看着那三位四位的数字跳动，心里都会打着算盘，这要换多少游戏币呀，这要花多少人民币呀，可是为了一时的冲动值得吗？退一步，即使他刷不过你，你赢了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吧。还有就是大骗子，好讨厌各种骗子，我也是被骗无数次的，解一样的教训。还有就是盗号了，当你进入森利亚的房间的时候，点开仓库背包，发现什么装备呀、材料啊、还有游戏币啊都空空的时候，好吧，你就是遇到传说中的盗号，你被盗了，心灰意冷。还有居然用我的 QQ 和我的朋友借号，盗我几个朋友的号，各种怨念。其实游戏也是另外一种人生，大家不要把自己内心阴暗的一面发泄在游戏当中，我们的游戏也需要一个干净和谐的环境，也可以结交许多新的朋友，哪怕是网络上的，你也可以和他们分担风雨，分享阳光，换一种心情去玩，也许你真的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乐趣。小圆姐姐电台一周岁了，真的是不知不觉呢，小圆姐姐居然大出血要请客，可惜太远了。好了，不说了，上班闲下来就会用手机写这些。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山东二区糖果屋和窝喵两个公会，也祝我亲爱的小师傅小美、爱徒清晨，还有小男朋友小杨，有你们才会让我的游戏更精彩，也想送他们一首歌曲，来自韩金的追梦。最后也要祝我们的燃波幸福通越办越好，小杨姐的工作顺利，越来越漂亮，来自山东二区的默默。
吸着空气里的阵阵芬芳，背起行囊奔向远方，让生命更辉煌，因为青春的我充满力量。右手就像那天边的海浪，手掌在托起海灿烂的朝阳，要一双桨拥抱海洋，让生命更辉煌，因为青春的我充满力量。去梦去追，为爱去实现我们的理想，青春力量天堂在前方，一起喊出我。
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给小然发来了这么大的一段留言。一定要正确的面对游戏，把游戏当作生活当中的调味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小然一直以来就这么跟广大的玩家朋友们这么说的，只有正确对待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快乐的游戏。对于这个健康游戏呢，小然会考虑一下去做这样的一期电台。OK， 那邮件说完了，到了我们燃播幸福通的点名环节。首先是微博当中的听众朋友，一位名字叫做小轩雨诺的听众朋友，他说前天听着燃姐的声音，用五一套和春节套合出了五件天空，感觉人品真的是大爆，今天又充了100块，终于合出了第六件翅膀，感觉小燃姐的声音很好听，另外希望小燃姐能够保佑我尽快出帽子和鞋子。说到这个天空套，如果经济充裕的话可以合一下天空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其实礼包之类的时装也是不错的。这一次的五一套起来还是蛮喜欢的，尤其是造型设计我觉得还不错，比之前的春节套好看太多了。当然了，个人见解，和天空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燃品的，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当中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风影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坚持红眼快4年了，一直没有放弃红眼的梦想，但是一直看不透要怎么去带装备。60版本我知道重刀 PK 削铁如泥的时候买了6把，封关了1个月改版了。70版本觉得屠戮 PK 伤害还可以，又附魔火锻造又7，又封关了1个多月又改版了。到了80乱七八糟的纠结怎么弄装备呀，85也快出了，小然姐姐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其实我觉得既然坚持了4年多，不在乎等到红眼的第二次觉醒吧。虽然红眼确实削弱了很多，但是第二次觉醒一定会是小红红的春天。我们85版本不是快到了吗？85版本的装备也可以让小红红有一个相对应的提升嘛，别着急，我们慢慢来，王牌总是在最后出，小红红一定会王者在线的。好了，本期的点名环节呢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也想被小然点到名字的话，就在微博或者是空间给小然留言或者是评论了，但是小然更期待的是语音祝福哦。那本期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爆粉爆实施，开罐开传承，3 2 1 fight。
Don't know anybody who is, but I know this.
I'm exactly
could feel it deep in the soul.